欢迎来到《浩国月报》聆听版，我是珊珊。以下文章刊登在加拿大《浩国月报》2024年1月号，题目是《国际学生年共220亿进账》，撰文的是江大卫。加拿大地大物博，出口包括工业产品、飞机、汽车、石油、油砂、矿物、木材、小麦、计花籽油、龙虾、温哥华蟹等，帮助家国赚取外汇，养活生产人口，维持国民的高水准生活。其实加拿大还有一项较少人注意的出口，每年贡献了220亿进账，制造了20万份工作，那个就是教育。我们中学和大专教育的服务对象当然是本地人，但是近年已经将这个服务提供给国际学生。目前有90万国际学生在加拿大中学和大专就读，赚到的外汇金额好多啊。目前本地最受关注的社会议题是可负担房屋供应不足，有人甚至将矛头指向国际学生，他们的人口倍增令到房屋需求加大，联邦政府考虑限制国际学生人数来舒缓对房屋的需求。移民部长美立宣布将学生签证生活费用由10,000元增加到26,350元，换言之，有意来加拿大升学的国际学生除了学费，还要有20,000多元的生活费保证金才可以拿到签证。对于国际大学生，除了要交比本地生多2-3倍的学费之外，还要加上生活费，每年总支出最少是7-8万加币。以上来自香港的家庭为例，每年就要给50万港币。不知香港有多少家庭每年可以负担50万港币给子女教育的开支呢？半工读是一条出路，只是疫情期间加拿大已取消了国际学生每个星期可以工作20小时的限制。移民部长坦言，实际上有80%学生每个星期工作超过20小时，不过如果只是赚取最低工资，帮补亦都是非常之有限，但有些就变成全职工作兼职学生的情况出现了。从公理的立场，社会开心有一批廉价的劳工，对于一些挂羊头卖狗肉的学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被他们借教育之名吸引实质来打工，走后门移民的学生来个牟利。加拿大不似美国，最优秀的大学都是私立的，每人每年学费50,000美金。加拿大最优秀的大学都是公立，靠省政府拨款支持，学费不可以提升，如果不是，省政府就会失去省民的选票。省政府还要负担全民医疗费用，教育拨款可以悭就会悭。安大略省大学拨款仅占营运收入不到1/3，全国最低，所以就影响到大学的营运。例如安省北部 Sudbury 的罗兰士大学2021年就要申请破产保护，关闭了58个本科的课程和11个研究生课程，裁减了200名的教职员。安省教职员的薪金和福利相对亦都是全国最低，安省学费低于全国水平的 26%， 这个是加拿大的第二低。安省全时间学生2020年至2021年 只有8647元的人均拨款，加拿大平均是12215元。安省23间公立大学有1/3出现财政赤字，增加收入最方便的方法就是向国际学生开道。目前安省的大专学位比中学毕业生多出10万，所以每年要招募国际学生来填补这些空位。印度学生占了加拿大国际学生的35%，安省北部 Timmins 的 Northern College 80%学生来自印度， North Bay 的 Canada College 70%学生来自国外，其中94%来自印度。收紧国际学生的签证将会对安省大专造成财政困难。2023年12月安省审计总长史达保罗斯对约克大学过度依赖印度和中国学生提出警告。目前国际学生占约克大学总学生人数 18%，但他们就支付了过半约克大学的学费收入。约克大学的10个学院只有4个在过去5年收支平衡。除了赚取国际学生在加拿大求学期的消费外，还可以吸引他们毕业后留在加拿大工作。加拿大人口老化，生育率低，缺乏劳动力，国际学生正是生力军。加拿大既节省了他们幼稚园、小学、中学的教育费用，他们来加拿大交付的学费和生活费也都促进本地的经济。毕业之后成为劳动力又可以交税，提升本地的经济，对加拿大有百利而无一害。故此加拿大一定会善待这一批会生金蛋的我。环球邮报引政府内部文件显示，估计在2027年国际学生申请人数可能会增加到140万。以上文章刊登在加拿大好国月报2024年1月号，题目是国际学生年共220亿进账，撰文的是江大卫。我是珊珊，多谢你对好国月报聆听版的支持。